众，聊聊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上一章我提到了关于我们是怎么观察到黑洞的，但是呢并没有展开说，不过没关系，这一章我就来讲一讲黑洞到底是怎么被我们观察到的。上一讲我们简要的说了说黑洞的性质和形成。黑洞呢其实是恒星塌缩形成的，引力非常大，大得连光都跑不出去了，那就形成了黑洞。所以从理论上我们应该是看不到黑洞的。不过一般这种话呢后面都会有个词，那就是但是，这句话呢也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呢是有方法发现黑洞的，而且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方法还不止一个，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要使用这些方法，光是几个在地面上的光学望远镜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用到太空望远镜、引力波探测器啊、粒子探测器啊等等很多高科技的仪器。好，我现在开始跟你讲这几种方法。首先第一种，大家都知道黑洞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是我上一讲讲到过的知识了。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理解这个方法其实就很简单了。通过各种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离我们很远的天体。那么当黑洞在吃东西的时候，也就是在吸天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恒星的异常移动来确定一个黑洞了。因为每一个行星都有它自己的轨道，那么如果你发现一颗行星脱离了它的轨道，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发现了一个黑洞，那你就等着命名吧。好，第一种方法呢其实就是这样，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是实验起来那可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小 team 就可以搞定的。好了，现在我来说一说第二种方法。很有趣的是，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其实还在一直的向外辐射电磁波。我觉得你一定会说，那光都跑不出来怎么可能会辐射出电磁波呢？其实啊，按照常理这是必须的。这个说法就要用到一个叫做熵的东西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呢也没关系，我现在呢就可以带你简要的了解一下。不过要真想了解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呢这很有可能是我这节目中最高能的一段了。好了，我开始说。打个比方，假如说呢你在外地有一间房子，但是呢你现在不住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打理，那必然这个房子呢会落灰啊、变脏啊、掉漆啊、裂缝啊等等，总之它会越来越乱，对吧？其实熵就是乱，用来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还是刚才那个例子，房子没有人管会越来越乱，所以一个系统不去管它，熵是会增加的。有一个概念呢，那就是宇宙中的熵总数不变，所以当黑洞吞噬东西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有熵，所以黑洞外部的熵减少了，而黑洞的熵增大了，对吧？因为宇宙中的熵总数是不变的，没有问题吧？那么黑洞的熵增加，那就肯定证明黑洞它是有熵的，这没有问题。那有熵就代表黑洞有热量，那么有热量就一定会发出辐射。是不是感到有点晕了？不过没事哈，马上就说完这个了。有个问题，那就是黑洞的定义不就是不发出任何物体吗？让它辐射出一个电磁波，是不是有点违背它的定义了？其实啊，并没有。记得我曾经简要的讲了讲量子理论吗？没错，这个问题又被量子理论解决掉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其实电磁波也可以说是粒子，不是从黑洞内部发出来的，而是从黑洞的旁边出来的。其实呢，黑洞旁边的那个空间其实并不是完全空的，而是有一些正粒子和负粒子对，它们总是同时出现，相互引落，化为乌有。黑洞的引力很大，会将两个粒子拆开，把负能量的粒子吸进去，这样正粒子就可以逃离黑洞了。而从我们这么远的地方看起来就好像是从黑洞发出来的一样了，所以我们只要探测粒子就可以发现黑洞了。这两种方法直接可以互补。 方法一发现了一个黑洞，如果同时用方法二探测也成功了，那八九不离十也就是发现黑洞了。同理，方法二发现了一个黑洞，如果用方法一探测它也探测出了这个黑洞，那基本上也算是发现黑洞了。好了，今天我给你讲了讲探测黑洞的方法。这里呢突然想说个题外话，就在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我国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由这个胖五火箭运上了太空，开始了漫长的旅行。那美国和阿联酋的火星探测器呢也都在最近发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吗？其实啊很简单，因为所有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的，包括地球啊、火星啊、月亮的轨道它也是椭圆形的，所以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就会有最近和最远的时候。而现在呢就是探测火星的窗口期，也就是地火之间距离最近，这个窗口期呢大约是2年一次。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地安排自己的火星探测计划。在这里呢也祝天问一号能成功进入轨道啊，成功降落火星啊，总之一切顺利就好了。天问一号的成功发射呢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航天技术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好了，到这里本期节目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那就来个三连吧，我们下期再见。思彤聊宇宙，聊聊这个熟悉。